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这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对吧？
已经是第二个星期天了，因为这个六月一号呢，恰逢就是儿童节嘛。
哇。哎呀，这个文慧真是不知日子过啊！原来已经是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了。那么现在呢是傍晚的6:01，欢迎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无限飞行号的老朋友家人们，一起收听了6点到7点为您播出整整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6月8号的节目。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那为什么呢？我会觉得好像呢是第一个星期天，因为
还是个位数嘛。
不是，是因为这一周都在关心高考生，
没错，是的。
所以呢，这个心呢都揪在那，那就忘记时间了，忘记星期几，只记得高考生什么时候考试，要为这个高考生还有家长们祷告。
昨天呢，他们考了一天啊，今天是第二天。那有一些的学校呢，明天还是继续要考的。
其实呢，这一周呢，陆陆续续，因为有一些科目或者是呢，艺考生啊之类的，今年过完年之后呢，学生们都很紧张了。那么现在是来到高考的最高峰，所以呢，就算今天星期天呢，我们也仍然要关心高考生，那么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时间点应该都是考完了，那么希望他们
回家休息了。
对，希望他们吃一顿好的，然后呢，好好的休息啊。那么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仍然安排有诗篇导读，来自于呢清新师母，进度是到了诗篇第96篇10到13节。
短短的就4节的圣经，可以慢慢的来读一下啦。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离医师的时间。今天是科普啊。
对，
那我记得呢，上一次的科普呢是科普这个便秘。那便秘呢，反过来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腹泻了，
拉肚子。
对的，对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离医师呢特别就讲一下这个腹泻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去定论，这个是腹泻的情况吗？否则呢，我们自己就当起了大夫，帮自己去断症了。
那就有点危险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赤脚大夫连赤脚都比不上的，不知道什么大夫啊，不要随便替自己断症。那么听医师怎么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随时呢可以呢透过电邮短信，又或者是每个月一次。那我们有医师连线的时候呢，来问问医师。那接下来呢，就是呢，由欣田和文慧呢，为大家呢做一些呢健康的小科普，就是健康码起来。
是的，那今天谈论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留言板呢，有几位的听众呢，在那里说，我最近好像长胖了。
其实我想对残疾朋友来讲呢，长胖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你们常常躺着，那么吃东西啊各方面呢也不容易消化。
是的。
还有就是要你们做运动呢，因为要对要保持身形啊，还有健康呢，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锻炼。那对残疾朋友来讲，也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锻炼，所以呢胖就成了一个健康的隐疾啊，或者说一个问题。那因此呢，今天欣田和文慧呢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谈谈。当然呢，不可能教你们怎么做运动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不方便做运动，但是至少我们认识一下肥胖基因啊，让我们对这个胖有一些的认识。那
不然的话呢，就是不知道嘛，可能只是觉得我的这个某个地方呢它长肉了，那这个是不是胖呢？或者你看那个数字啊，增
加是不
是胖
呢？脂肪是不一样的。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的概念呢，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嘛。
那一般残疾朋友就不太长肉， 但是呢，因为吃东西进去没有锻炼，可能就是真的长脂肪。
嗯，
那我们也要对这一方面有一点认识啊。不过说到呢，这个健康的问题呢，我相信这一周我们关心高考生，高考生考完之后，真的要让他们好好的休息。那其实呢，这个我们要关心的不仅是高考生，还有就是家长啊，特别是呢。妈妈们啊，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之前要做营养餐给孩子，让孩子补充营养，好好的面对高考，所以妈妈的爱心真的是非常伟大。那么说到妈妈的爱心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呢应该是
长沙。
对了，爱心妈妈爱与同行，这个同呢是儿童的同。那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提到呢，有5260名的爱心妈妈在长沙市妇联的引导之下呢，就构建起呢覆盖3283名留守困境儿童的守护网络，真的非常的棒啊。那其实这一群妈妈是怎么来的呢？哇，我看到他们原先是舞蹈队耶，然后就发展出一个爱心妈妈团队，到现在就壮大起来了。
他们从这个2014年的就起航了，这个队伍起航，然后呢2015年呢他们也进行了一次的街头的募捐，那为一位的烫伤的女童呢筹这个医药费啊。然后呢2016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持续了2920天呢，来帮扶一位轮椅父亲以及他们他的儿女。哇，真的是他们做了多少的工作啊，直到这个今天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
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看一下他们的历史啊，他们呢其实早期的时候呢是学校门口的人行红绿灯，也就是帮助那些放学的孩子们，然后呢他们也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编外家长，流动人口嘛，那可能父母呢就可能要工作，那么
在外工作，
对，那么孩子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是编外家长，也就是呢担任临时的家长，看顾这些流动家庭的孩子们，那所以真的很不简单呐。那么现在已经经过了10年，被他们帮助的孩子们还有家庭们真的是不计其数啊。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就是呢这个观念是大孩带小孩，妈妈啊亲自下场去帮助，因为妈妈们他们有经验，知道如何照顾孩子，所以他们做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而且不是一个人做，是一个群体，然后大孩带小孩，例如呢这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开放自己的家庭，那一起的去帮助小朋友。所以我想呢，在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当中，很多有需要的家庭都得到了帮助。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6篇10到13节。
要在列国中说，耶和华作王了，世界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
期盼上帝来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试想有一天，这世界完全由上帝来掌权，完全被他治理，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与和美呢？秩序井然，社会安定，人心少了浮躁，人与人之间也多了友善与温暖，田园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就连树木都要欢呼。这样的治理，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盼望， 这样的治理不单单是出现在我们的盼望中，更会借着弥赛亚的再来得以实现。当这一天来到，虽然神会按着公义和信实来审判万民，但是只要你我在主里，我们就不会被定罪。如果我们只有期待，却没有为期待付出丝毫的努力，那也是徒然。这种努力除了舍己还有饶恕，除了敬虔的效法，还有传福音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刻您正在为着这个盼望而努力吗？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悲苦中我们渴望你来解救，在病痛中我们呼求你来医治，在世的每一天我们都希望自己过得舒舒服服，开开心心，而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我们达成这愿望的帮助者。或许我们也盼望你的再来，盼望你来治理这地，但只有在歌唱中或祷告时，当歌唱停止，祷告结束，我们的心又被现今的世界充满。主，怜悯我们，我们未能过一个入世而出世的生活，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还未能得胜。我们祈求你将我们对世界的爱拿走，将你的喜乐和对你的盼望充满我们。盼望你掌权的那天快些来到，盼望与你面对面的那天，我们是一群得胜的天国子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再会。
愿地宽容，愿爱的心。 我是空中崇拜和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神的话能够真实的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多年来，芳华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稳定的查经，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成为同奔天路的好伙伴。
因为神一条生命的道路只是我，
鼓励你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神的话。2025年，芳华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首先，我们要欢迎黎医师。黎医师好。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黎医师啊，上一集呢，应该说上两集，我们谈了这个便秘的问题。其实现代的都市人呐，很多都有便秘的问题，也不出奇。
对对。
就连我们的同工当中呢，我也偶尔也会听到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不过我都有推荐他们啊，包括我们听众呢，去收听无限飞行号的黎医师科普的便秘这个专题了。不过谈完了便秘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是关于腹泻的，就是便秘的相反了，
对
吗？
对 对，便秘其实很多，但其实腹泻也很多啊，就是两者都是大便的异常，但一个是可能就排不出来，或者是次数很少，但另一方面呢，有些人就是次数很多，或者一天好多次，或者拉出来的都不是成型的，都拉稀便。这个呢又另外一个问题，这刚好是反过来的问题了。
都跟我们肠胃有关，
挺困扰。对对，都这个也挺困扰的，因为可能出门啊，在路上，不是在家的时候，突然间
真的真的是很尴尬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回家或者来电台路上呢，都已经要经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哇，那如果在这个车程当中腹泻就不得了了啊。
确实这个还比便秘还更尴尬或者是困扰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呢，腹泻很多，有一些人就说我拉肚子了，我一天可能有两次的大便，我是不是有腹泻的问题呢？有些人可能三次，就每次吃完饭以后都会有一点大便。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我们的定义哈，就是说怎么才算是有腹泻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每天三次以上，就是最少有三次。还有呢，那些大便是比较稀薄，就是不成型的。我们正常的大便就成型的是固体的，最理想是好像香蕉，就是一条的。 但是呢，腹泻的它的大便是不成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可能是稀稀的或者是水样的。就是拉稀。哎，对对，甚至有些就有一些粘液，或者那些也是一个很多比较常见的一些。
腹泻的情况。嗯，是。那这个腹泻呢，要还是要记住啊，如果每一天呢是三次或以上的，然后这个它的一个状态是不成形的拉稀啦，我们俗称是这样的情况呢，才算是腹泻。对对，有些人是习惯性，就是可能就吃完一顿就上一次厕所，但是。
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固体呢，那也没有什么肚子痛啊，或者是什么，没有拉稀的话，还算是正常的，不多于三次。嗯，就是可能一天有三次，但是是正常的话，还不算是腹泻。嗯嗯，因为正常来说，有进就有出嘛，所以这个也不出奇啊。<笑>
对，我不能说这个是很正常了，但是还算是可以，有些人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困扰的。不能说是腹泻啦，但如果呢，每天三次或者是以上，然后拉稀，连续已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子的情况，又算是怎么样去辨别呢？其实呢，
怎么说呢，我估计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有时候吃错东西啊，或者是着凉呢，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情况，或者是吃的太多了，有些人吃的太辣了，吃辣油很多，都会有突然间腹泻，他可能拉几天或者就两三天这样，每天的次数很多，或者都是拉稀的。 比较轻的就可能拉几次，哎，好了，完了。但有些人比较严重的就拉几天，也有一些就不停的拉水，这些都是腹泻。但我们会说这种是急性的腹泻。嗯，哎，急性腹泻，两个星期以下，就不到两个星期，突然间发生的这种就是急性。一般来讲呢，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吃东西跟吃的有关系。 吃错了东西，吃的不干净，或者是吃的不对，吃的太油呢，太辣了，或者是消化不良也有可能。对，消化不良都是短暂的，好了，它就没事了，大便就恢复正常了，消化就恢复正常了，这些都是急性的腹泻。怎么说呢？我估计。 怎么说呢？我估计听众朋友可能多多少少肯定都有一点经验的。但是一般都不会说很长时间，就是拉过了好了，那就没事了，都是这样。是，那有急性的应该相反也有慢性的吧？对对，这个呢，慢性腹泻呢，就是说这个拉，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呢，就是拉稀呢，一天好多次了，这些情况时间很长，超过四个星期，就是超过一个月左右，这些呢。 或者很多人是反反复复，哎，好几天，但又拉几天，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经常的反反复复的腹泻，或者是吃东西，有些人也是，哎，我吃东西一定要很小心，每次我反正我吃错一点点就会拉稀，或者会拉得很厉害，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定义它是慢性腹泻。
嗯，明白。所以还是要看你那个症状出现了多长的时间来判断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那我想这两个状况他们的应对的方法、治疗的方向应该会有一点不同的，是吗？对对对，
这个呢，其实急性跟慢性这个整个治疗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我刚才都说了，急性呢。 一般很多人都会可能遇过或者试过，有这样的经验。一般来讲呢， 一般几天我什么药都不吃，一般几天或者一个星期会自己好的，
嗯，
或者简单的吃一点成药啊都可以解决的，就是哎就吃完哎舒服了，或者把东西不干净的都拉完了，或者是感冒好了，这个腹泻的情况就好了，这样就是急性腹泻的一些处理也可以，不用太着急，也不用说哎一定要很担心。
嗯，
但慢性腹泻呢，它一般拉的没有急性腹泻那么厉害，一般它可能一天拉三四次，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一天没有拉好多次，可能两次三次，但是他总是拉稀的。
嗯，
就是大便从来，有些人说我从来都不成形的，这些呢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很困扰，但其实这个治疗来讲呢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还要比较有耐心慢慢去治疗，可能要从中药了针灸了，就是从不同的方法，还有饮食的改变呢，生活的改变，一些调养啊，去调整肠胃的功能了。
嗯
嗯，
是还是要漫长的疗程才可以完全治到这个慢性的腹泻。那我想呢，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先谈谈这个急性的腹泻呢？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慢慢的来谈慢性的腹泻，因为听李医师这么讲呢，这个慢性的腹泻呢应该这个要挺详细的，还有挺多的一些分析呀、治疗我们需要去谈的。好，那这个急性的腹泻呢怎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啊，我知道这个中医呢很多时候也会谈到寒啊、热啊、湿啊，就是应该怎么样去看这个症状呢？我们自己可以辨别的有怎样的方式呢？
对对对，你说的很好，我们就听很多什么寒啊、湿啊、风啊、热啊、毒啊这些，其实我们中有一个名称叫六淫，
六淫
就是有六种的外淫，就是它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
嗯，
就是风啊，就是我们因为古代的医家呢，他理解这个环境，就是哎，有风、有热、有湿、有寒、有毒、有燥，就是有不同的环境的一些因素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不舒服。一般来讲呢，这个腹泻呢，一般都是跟湿有关系，可能是寒湿，可能是湿热，都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腹泻的反应，比如说好像或者是风寒也可以。哎，怎么是风寒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听众朋友都会联想到，有时候吹了风，不舒服，或者喝了冷饮呢、以后哎就拉肚子了。
这个就是风寒的。
就是风寒，对。那风寒呢，一般来讲如果有就拉稀，就是有腹泻的话，我们都会风寒。还有夹湿的这样的情况呢，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就是成药，一些比如说藿香正气散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药，它对于这一类就是外感风寒引起的腹泻啊都是非常好的。也有一些呢就是说拉得很厉害的，就是一下子拉到那水一样很厉害，或者那个很臭啊，又发烧啊，这一些拉的都是一些很臭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也吃了很
上火的东西，
不一定，可能是变坏了的东西
哦。
那种拉的感觉是很厉害的，它水一样啊，也不停的拉好多次啊，这种呢，我们就说是湿热犯脾了，就是就是六淫中的湿和热混在一起，影响我们的脾胃，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这种呢，我们要如果要治疗的话，就用一些是又清热又除湿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就薏仁啊，一些是我们有中药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叫葛根芩连汤，就是一个是中成药来的， 这种成药也是很都帮助我们，或者有些成药就可能也有国内也有一种叫黄连素，其实都是有类似的作用，对于这种湿热引起的急性腹泻也是挺有效的。嗯，挺有效的。
李医师您刚刚是说薏仁汤吗？
没有，比如说就是说如果我是湿热引起的腹泻的话，那就建议可能就用薏仁，可能煮点粥，就是因为薏仁有清热除湿的作用。是，用薏仁来熬粥，
那需不需要是生熟的薏仁配搭呢？也可以，但是不是单用薏仁来熬粥，就是用加点
就在米在白米里面就熬粥，很多时候我们都建议可能就是腹泻的急性腹泻，我们就吃点简单吃点粥，就让这个脾胃让消化系统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因为粥是最容易吸收的一些食物了，基本上就喝下去很快就吸收，给我们一些能量，让人好好的休息。 就煮粥的时候就加点薏仁，就可以加，就加强一点清热除湿的作用。如果生熟薏仁呢，就生薏仁呢是比较寒凉的，就清热，是有清热的作用。但是熟薏仁呢，它是健脾的，这个可以加，我觉得也可以不加，因为 就急性腹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想太多，这个健脾我们就先把这个腹泻止住了，就解决了，然后再慢慢调整，调理。嗯，是，对。健康三字经，脾不足多腹泻，肾生冷，驱外邪。
无限飞行号，无限盼望，无限信心，无限爱之旅。那还有一种呢，李医师，我试过呢，就是一直想要吐啊，然后还有呢，这个胃酸呐，倒流的，就是胃酸会涌酸呐，这种情况呢，好像又跟您刚刚说的两种寒湿湿热又不太一样吧？对对对对。
我们急性腹泻里面还有一种呢，除了寒除了热，还有一种就跟饮食关系比较大的，就是可能吃多了暴饮暴食啊，就吃的太多，或者喝当然是讲的喝酒了，就那些喝的太多，或者是生冷的，就冰淇淋啊，那些或者是那些乳制品啊，那一类乳酸菌啊，
那种，
对对，我们是说饮食不节。
不节那个节是清洁的节，或者是节制的节，两个节，就是两个情况，一个是不节制，就是不吃多了，吃的太多，一个就是吃的不干净了，都会引起吐啊、泻啊这一种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讲呢，都是可能吃多了、吃不干净了，然后过了把东西都拉干净以后， 就会自己慢慢的好的。当然也可以，我刚才说的一些，比如说葛根芩连汤啊，那些都可以帮助一下，也可以有的时候是，如果是吃的太多，自己会知道的。其实这个那种吃完以后撑的很撑的厉害啊，感觉肚子好像要爆炸，对，好像要爆炸一样。哎，那能不能够呢吃这个山楂呢？
山楂泡水呀，或者是现在有一些的山楂丸这样一颗的，可不可以在这个食腻的这个情况可以吃吗？你问的非常好，这个问题呢，山楂呢，我们呢中药里面有很多的就消食，我们就是说就是食滞了，就吃的太多的时候有很多中药可以帮忙的，一个是山楂，可以吃麦芽。 神曲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些也有不同的作用。山楂主要针对的是肉食，就是吃肉吃肥腻，那些太多了。山楂很好，它帮就解那个油腻，帮助油腻的消化很好。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刚才您说的，说会有胃酸，有反酸呢。嗯，如果有这种情况，因为山楂它本身是酸性的，还是酸味比较重的，如果本身有这个反酸，就是有那个胃酸倒流啊，这些就不适合吃山楂了。
哦，是，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山楂碗呢，那些都不适合了。如果是有胃酸的问题，就不要吃这个了。嗯，那可以吃些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消化好一些。嗯，当然，如果是自己知道我胃肠不好，就尽量要控制饮食了。嗯，就不要吃太多了，不要，这也是吃的要比较小心一点呢。如果是吃米。
淡类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吃多了，吃撑了，就可以煲点麦芽水。嗯，就麦芽比较容易找到，很容易买到的一个中药，就麦芽。就它味道也是淡淡的，很容易喝下去。嗯，这样就煲点水也可以，消食的作用。那如果是吃肉太多了，就是说，肥腻，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或者吃火锅啊，那些都是有很厉害的那种的，就可以吃山楂。刚才您说的那个那些成药啊，或者是自己山楂煮水呀、泡水呀，都可以。但就注意，如果是有胃酸倒流的，就不要吃了。其实有胃酸倒流的，我记得我也讲过了，就要避免那些酸的和甜的东西。
就是特别糖分很高啊，就酸性的这一些都要少吃，或者避免了。是，就不要再刺激那个肠胃了，让它能够休息一下。是的，对对对。哎，那这个急性的腹泻就是这三种我们可以辨别的一个症状了，对吧？对对，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哎，我吃错了，有时候是喝错了，喝多了。 然后就有这样的大肚子的情况，这样，所以，我建议还是最重要是从这个病因入手，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发生就是贪吃了，贪吃了就要控制好饮食，要小心，要学会节制啊，这个我们今年好不好就结出一个节制的果汁呢？哎。 可以去思考一下啊。那说到这个腹泻的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留言板当中呢，有一位的听众啊，是我们的西福月。那因为之前我们谈到这个便秘呢，他说啊，这个吃黑芝麻，蜂蜜，他自己是没有便秘的问题的，但是呢，他吃这个黑芝麻、蜂蜜，还有呢。 这个豆浆就是打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反而会有一点溏稀呀，就是刚刚您一直强调的这个大便不成形，所以之后呢，他就不吃黑芝麻了。那所以我想他这个情况应该是腹泻，但是不是一定不是慢性的腹泻吧？对对对对，他这个情况，因为怎么说呢，我们。 食物里面呢也有很多东西是帮助，特别帮助大便的。第一个是黑芝麻，它黑芝麻呢里面的油分是很高的，这是油脂了，是能够帮助有润肠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肠子多动一些，还有没那么干，就大便会比较容易排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我们也可以当成食疗。 但是有些人就是吃了或者吃多了，就会也是比较简单的，它有油性，如果多了受不了了，就会有拉稀。蜂蜜也一样，蜂蜜好的蜂蜜也是一个很好的，就这个帮助大便的一个食疗。但是呢，它第一它甜度很高，比较就糖分多；第二就是它有这个就有清泻，就是轻微有。 帮助痛便的作用，所以如果他可能就蜂蜜啊、黑芝麻啊跟豆浆一起打，量也可能比较多一点，他就会出现有大便不成形拉稀的情况呢。可以这么说，这是正常的。
也是说他可能对于这一些类通便的一些食疗，它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比较效果还是挺好的，但他就要注意这些，对于这一些他就不能放太多，量要减少，或者就不能又吃蜂蜜又吃黑芝麻，就可能
要分开，量也相对少放一些，就轻轻加一点就够了。嗯，是，哎，我觉得李医师您回答的好好哦，这个分量呢，有时候我们没有太讲究啊，就是没有太留意到这方面的，所以这个特别一个情况，是因为呢，现在很多。
很多什么养生机啊，或者什么破壁机，我们很容易，那对，很容易就把那些东西都打粉，就磨成粉，然后呢很简单的喝下去，这个有好处，就是哎，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自己磨啊，磨得很花时间，
而且感觉有很多种不同的营养就可以一次补充。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是喝下去的，就好像
我可以有时候就不知道那个量，就放很多，因为放好多打成粉以后照样喝下去也是很简单的。所以平常我们自己吃的话，一般不会过量，但这样打完以后喝可能就会容易过量了。等于说那个精华呢都在那个里头了，很浓缩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西服月这样子的留言呢很好啊，因为也帮助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吃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呢身体怎么样去回馈我们，或者是反应，反馈我们所吃下的东西呢，那这个我们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都是好的，就不要说 不吃，只是说刚刚李医师回答的很好，是分量的问题，还有几种食材他们的不同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可以学起来怎么样去好好的去食用啦，好好的来回馈我们的身体啦，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今天谢谢李医师给我们说了急性的腹泻，下一集不要错过的还有慢性的腹泻的一个，李医师会给我们科普，谢谢李医师。好，约定大家，用力一块真好，一起把苦都变甜。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3222，请记得哦， 准时挂号。我是李医师， 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傍晚的6点4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无限飞行号，是星期六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整整一小时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嗯，是的，有多精彩呢，刚刚听就知道了。没错，那我们李医师呢特别要感谢他为我们科普，但是请不要忘记哦，因为呢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下个礼拜天的节目呢还有李医师的第二集科普，不要错过了。好，那6月份呢我们的李医师问诊热线呢已经连过了，所以呢这个6月份您不要再打电话来了，您可以预约的是7月份的啊，那7月第一个礼拜 拜四呢，就是7月3号，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你可以当天打热线，但是呢，我们建议您呢，让李医师呢多做一点准备，对你也是好的，因为他多做一点准备呢，就可以给您呢多一点的建议。所以，请您呢可以的话呢，具体写一下你的需要、你的状况、你的就医的一些记录，然后呢，透过电邮、短信告诉李医师。啊，你说你要预约挂号，那接着呢，你应该会收到我们的回复，有没有帮您安排上了，大概几点会回拨电话给您，所以呢，请您先做好这个动作。
是的，请您呢发短信13229966022，前头呢注明无线，然后呢就把您的问题、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又或者是电邮，那电邮就可以更详细啦，因为没有字数的限制嘛。可以发来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我们呢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啊，就说呢，哎，你要减1公斤呢，可能是需要呢1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呢你要长1公斤呢，可能呢5天就已经够了。所以呢大家要知道，长胖很容易，减肥是很困难。
哦，确实确实，而且呢这个世代呢减肥呢已经成为了好多人的目标了。
对，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很坦白讲啊，而且呢吃太多呢所谓的垃圾食物。但人为什么会胖呢？是不是就是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吃的太多就是胖吗？当然啦、但人的基因，那人类的基因里头是不是有一些胖的基因呢？诶，好像也有啊。所以今天的新田和文慧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身体长胖这回事。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呢，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进化史不是指我们一般讲人类
什么理论那个，
对，那我们讲的是整个人类的那个生存过来到现在的一个进化，或者说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就受生产力制约。早期呢，人类你要记得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当中，
祖父辈的时候，
哦，还是什么祖父辈啊，不止吧我们的不
在前前，
对呀、几千年前，对不对？那就是饱一顿饿一 顿、对了。那由于呢没有长期储存食物的条件，当时也没有冰箱，也没有所谓的腌制啊什么的，那
而且食物也有限啊，
对，所以你找到了这个食物，哎，猎到了一只什么什么动物，
哎，
你一定是马上呢把它给吃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哎，你的身体就开始呢要为长期作战而准备，那么因此就有一些热量要储存起来了，对不对？
但是这些热量呢，它就是转化成为了脂肪，在我们的身体里头，以便呢，我们如果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呢赖以生存。
对，所以这个是呢，这个人类呢，它整个为了适应呢生存而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性，我觉得也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因应整个大自然的环境，那所以呢上帝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自卫机能，就是身体他自己觉得我需要，免得下一餐呢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饱一顿，
就是恶劣的环境之下嘛。
对，所以身体呢就帮你呢储存这些热量，因此呢就有这些的基因出现了，
看来也是好事啊，其实
对对，是好事啊。那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其实一个人胖不胖，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像古代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吃东西，你还可以外卖呢，啊，点个外卖马上吃到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的身体要储存能量抵抗饥饿，现在是你储存太多能量，然后呢也饿不着，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运动，所以就
存起来了嘛，
就造成了胖胖胖。那怎么办呢？什么叫胖呢？我们来看看呢，从几方面说的啊。首先当然是你的体重啦，对不对？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普遍使用的体型判断指标就是体重指数
BMI， 是它的英语。
对，要结合腰围判断是不是呢要减重。那 BMI 是怎么算的呢？
嗯，就是你的体重多少公斤，
嗯，
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
嗯，是。那这个呢，可能数学比较棒的人应该就知道了。嗯，不行的话呢，请你呢，现在有一些磅秤，它基本上已经会帮你量出你的这个体质。
哦，这么厉害啊。
对，会量出你的这个体质啊。
嗯，
那或者是呢，你就到一般的卫生所，它应该都会给你这一方面的建议，让你知道你的这个体重指数是多少。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看腰围了。
嗯，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谈过这个腰围呢，它能够反映出你的脂肪的总量，又能够反映出你脂肪的分布。
嗯，
哎，你就试着用这个软尺啊，紧贴着你的皮肤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但是呢不要挤压到，
对，
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
嗯，
那成年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少于85厘米，女性呢应该要少于80厘米。
对了，再来一个就是腰臀比，那就是腰部跟臀部的这个比，啊，
比例。
对，比例。嗯，那么就是请你站直，然后呢轻轻的轻轻的吸
气。
对了，然后呢就测量腰围和最突出的臀围。那么腰臀比呢，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 就表明了内脏脂肪有过剩的情况了。所以记住啊，你去除一除，如果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 那一定有问题了。再来一个就是皮下脂肪厚度。那这个皮下脂肪厚度呢，男性要少于15毫米，女性呢不应该超过20毫米，因为女性的脂肪通常多过男性。
是的，是的。
可是呢要告诉大家，这个皮下脂肪呢不是我们，
不是用肉眼也不是用尺子可以量出来的。
所以请你到医院卫生所呢去做这个
专业的皮脂厚度来测量的。
嗯，对。嗯，好了，那我们呢还是要来看看呢，那就是我们如何呢就稳住我们的体脂含量。嗯，啊，就是你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好了，那这个因为脂肪细胞呢是可以不断的储存脂肪的嘛，说过我们的天性就是以前
不断累积，
对，累积起来应付呢哪时候饥饿，但现在不饥饿了。嗯，那因此呢这个脂肪它呢就继续的存，那你就会呢发现你就越来越胖了。而且呢它存量是没有上限的哦，所以呢这个好危险，对不对？
对的，
它不断的存，你也不知道它已经存够了，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超标了？不过很多时候从身形也能够略知一二了。
体重就已经知道了，不用透过身形。那当然了，身形是明眼看出来的，体重就是去称一称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脂肪呢就不要无限量的存在你的身体里呢？那我们第一个要聪明的吃脂肪。
嗯，
那我们听过叫做饱和脂肪吗？
嗯，
听过就是反式脂肪吗？
嗯，听过的。
嗯，
这饱和脂肪呢就是在一些肉类上面的，
嗯，
动物的脂肪当中呢，嗯，是比较常见的，比方说牛啊羊啊猪肉啊，
嗯，
等等的肉类里头。
嗯，
这些呢要少吃一点。
嗯，
但是不是说不吃哦，
嗯，
要少吃而已。还有呢单不饱和脂肪酸，比方说橄榄油啊，
嗯，
菜籽油当中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啦。
嗯，
要适量的吃。
对，
还有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是这个大豆油啊，
嗯，
葵花籽油，深海鱼等等的食物当中呢，
嗯，
就可以取得了。这些啊要有意识的增加摄入。
对，因为这些呢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的啊。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听的反式脂肪啊，那这个摄入量呢就真的要小心了哈。
嗯，
那你怎么知道呢？就是请你买食物的时候啊，你应该要注意一下那个标签上。
标签。 对，
对，我现在买东西也是会注意看看啊，特别有没有这个反式脂肪。
嗯，
那最好都是一个零，那你就可以放心了。
通常是面包类会有的。
对对。
嗯，
你就可以放心的吃。那还有一个就是控制 总热量的摄入啦，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啊。最近我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啊，他每一餐吃饭呢就是控制这个热量，
都要磅秤啊。
对，都要磅秤。那当然好累哦，但是他的身体也因此就健康了很多，然后也很快就瘦下来了。
是，
那除了这个吃方面要控制，不要让热量不断的 无上限的储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消耗它嘛。消耗当然就是要靠什么？
运动。
对了，这个运动呢，有所谓的无氧跟有氧。
嗯，没错，还是要呢两种一起走的话呢，会比较适合的。
对，那你说什么叫做无氧，什么叫有氧呢？那老师告诉我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呢，这个有氧的就是你的心跳会加快，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有就是你会流汗。
是
啊，那无氧呢就是基本上你是做了，但是呢好像也没什么流汗啊，比较舒服啊，可是你还是真的做运动。那类型来讲呢，譬如说呢无氧运动呢，就是那些
仰卧起坐。
对啊，伸展。啊，就是啊，譬如说好像你刚才讲的仰卧起坐，或者是拉拉筋，
或者举哑铃，那些也算。
对，那些也算，但是那些呢就真的是深层的肌肉运动了。那或者是譬如说有的时候是躺在那个地板上，然后你做很多的那种拉扯的运动，有那个什么橡皮筋啊那些。那有氧运动就不用多说了，
比较静态一点呢。
对，无氧的是比较静态，有氧的就真的是比较动态。
是的，
所以所有的可以让你出汗的、心跳加快的都是有氧运动。那么多做这些运动呢，例如呢每个星期要多少时间呢、
每个星期呢要坚持做4到5次是最好的。半个小时到40分钟、其实也是量力而为了。
一般来讲半小时以上它才会开始燃烧你的脂肪。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半小时呢，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动一动。如果你要让这个脂肪燃烧起来呢，最好超过半小时。
是的。
好，这个是呢讲到我们怎么控制我们的热量。再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了，我们要学会呢跟饥饿做斗争，因为现代人的问题就是吃得太饱。那怎么办呢？让自己稍微呢回味一下什么叫做饿，我觉得也是好事的。
吃太少也不行。那早饭呢一定要吃蛋白质，这样子呢你的才会有力量，然后消化比较慢。
另外呢就是呢每一餐饭里头啊，不一定饭啦、可能你只是呢这个其他的粗粮。那说到粗粮就对了，要有纤维质。
没错，然后呢还要尽量少吃加工的食品。
好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运动，运动之后请喝水。所以今天跟大伙儿谈到的就是呢，原来呢我们会胖是我们的天性里头有这样的基因，但是现在我们要需要呢跟这个胖呢一起努力
做斗争。
对了对了，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线飞行号新田
文慧
等你来电。
不知道呢，今天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呢，您在哪一部分呢觉得最有得着呢？又或者是哪一部分你觉得哇最有用呢？那欢迎您可以告诉新田跟文慧啊。
是的，我觉得最有用呢就是关于这个长胖的这方面的了
解。也不一定啊。
我觉得
但是新田觉得对文慧来讲呢，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有用，特别李医师的科普，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些的帮助，因为我们都会拉肚子嘛，偶尔吃错东西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时候，对吧？
那也要说一下诗篇导读呢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灵粮呢永远是最健康的。
对，再说下去呢每一个栏目都不可错过，对不对？好，谢谢大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